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在上半段呢，由台北地检钟小雅主任检察官来聊到，不要再被老梗骗了，讲了很多遍还是要被骗怎么办？很伤脑筋呢。好，今天要聊到最常骗的这个手法哦。啊，如果真的没钱也要被骗，真的很惨。那么在这个骗账户的一些常用的手段也要来告诉你。那么在下半段呢，回到台北地检许文琪检察官来聊到的是毒品派对里的致命危机啊。那么主要呢，就是近几年来年轻族群这个休闲娱乐流行起在摩铁旅馆开趴。那么当然呢，有具有隐秘性、自由性，不受任何营业场所的时间限制。那么当然也比较少被临检。那么只要参加的呢或者有意愿的呢，都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派对。所以呢，一旦染毒染性、染酒，那么这三个又混在一起，哇，就糟了啊。所以接下来聊到在饭店里摩铁开趴涉及的刑事案件之外呢，也要来聊到了包含了 W Hotel 这毒品一案呢，简单描述一下的一个案件跟涉及人士的刑责。好的，但马上先回到了钟小雅主任检察官时间。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要聊到的就是不要再被老梗骗了哦。主要就是你看看这个电话诈骗有没有久，够久吧？超过20年还是要有人被骗，一样被骗的诈术还是一样，而且呢，这个很多人哦都有发现哦。诶，怎么会被骗呢？怎么可能啊？就是真的被骗嘛。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开放023729020，有任何的问题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钟小雅主任检察官。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两个爱狗人士齁，很多人哦，这个在聊天的时候就说，诶，你有没有听到那个谁被骗呢？哦，真奇怪耶。这个电话还是一样被骗，我才在讲说，不是只有我们身旁的人被骗，连长官都会被骗。他还是担任我们的法务部的大长官，哈，所以呢，不要认为说官做再大不会被骗，一样照骗。哦，不是照骗的骗哦，哎，这到底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诶，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同样的梗还是会被骗哦？
对呀、啊。
对，警察会跟我们说，其实现在可能诈骗集团他没有那么好骗，他可能要打个50通电话才会骗到一个，以前可能打10个就骗到一个。
嗯，
哦，所以他说他们现在成本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只要骗到一个，他们当天就回本了啦。
哦，但是呢，
这个还是会继续。
有那么好骗吗？我们常常在讲到，
因为 这种东西已经不是新闻，所以一般那个大众媒体啊都不会有兴趣去报道，就算警察希望他们能够再推广，大家不会去报。所以我非常感谢哦，今天瑶瑶给我这个机会说，请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要再被一些觉得你怎么还会被骗的
招数
给骗到了。
真的，其实最常见的有一些招数，我们发现都很能讲，而且很常看到，对不对？
对，
嗯。
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就接到说，哎，检察官说，嗯、哦。你的账户涉及到洗钱，我要帮你把钱移出来，然后就是假借是检警诈骗，或者是说那个啊，哎，打电话说突然说，哎，瑶瑶，我是你表妹啦，你猜猜我，哈、啊哦，这样
你忘了我的声音了、
哦？对，然后我现在出车祸，我要赶快去医院，拜托，赶快转个50000块给我。
嗯，
那你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会被骗？那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家那个。很紧张，突然接到，哎，你的朋友突然亲友出事了，或者是怎么会有检察官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嗯、或者是最常见那种网购，
嗯，
说，哎，我、
哦、真的，对呀、啊，刚付完钱，对不对？
对，他就打电话跟你说，哦，你设定错了，会连续扣款12个月，那你当然会吓到啊，然后就会这样按照他的指示在那边操作，结果就出事。
嗯，我觉得他们都会利用我们的弱点了，所以我刚才在讲说，你不要认为说一般民众、社会大众很容易被骗，包含了自己长官坐再大也是一样，而且我还在旁边，我就坐在那部车上，那主任好不好玩？哦，他
很可怜，
对，然后呢很紧张，我说书长，你想太多了哦！我也是你的 baby 耶、欸！你先打到学校，现在是上课时间，大学一样也是上课时间，很好找，不要怕，
所以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对，所以有时候都是要突然发生。以前我们还会怕哦，爸爸妈妈哦，老人家在乡下住在家里，接到电话哦，也是紧张啊。哦，我惊哪啦？哦，出车祸啦！哦，今麦无钱啦！哦，要叫我乖啦！哦，真的很会学了我。还有就是爱情的骗子也很厉害。
对，他跟你说他现在要从中东撤退了，美军要撤退了。
哦，我是你爱人。
哦、对，然后他现在没有办法搭上飞机，
真的
需要你赶快给他一笔钱，或者是现在还有那个元宇宙现在很夯。
嗯，对。
然后虚拟货币现在一堆，
真的虚拟货币，我今天我同事还在讲哦，说他赚了2000块吧，我跟他说一定要小心，真的要特别小心。好，
所以因为现在都透过 LINE，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让大家也都把钱丢进去。
是，那如果真的没有钱，还要被骗，不是很惨啊？如果真的没钱怎么办呢、啊？
对，你不要以为那个哦，你没钱就不会被骗，你没钱你一定会去要找工作，或者是要去贷款。
对哦。
对，你网络上你会看到，哎，这个工作怎么那么好赚？我只要去帮人家领钱，我就可以从这个里面按到
月啊，对，按金额啊，
对，这样就可以，或者是说，哎，贷款都不需要任何的资历证明，你只要给他账簿号码，他就可以帮你说什么做个假金流啊，
啊，对，
哎，然后就说这样子，我就可以，你就可以很快的帮你。带到钱，
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能爱购买东西，像我一样，好、哦，他会给你那个变代码，就交货的那个代码，
好、哦，对，
然后呢，你钱就已经出去了，然后你收到一堆石头、纸张、垃圾，真的。哎，主任，你不要笑，真的，我跟你讲哦，你不要看那真的是有人这样，还有人哦，这个像那个爱情骗子还说骗什么，你知道吗？哦，我跟你说哦，你现在用台币100万，我就换你100万的美金，还真的有人相信，
对对对，
然后到你到那个就是人家的那个代收货运的，他就说那个东西已经来了，他连那个货条都有，你还人家还真的要亲自坐到桃机去领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案件啊，就是他讲的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又没有，好像又有点没道理。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听众朋友说，只要他要跟你要账簿，一律都 say no。因为每个人像台湾，像瑶瑶，你一个人你有几个账户？
一个
银行账户，
一个，
你只有一个。
对，
我大概七八个，因为
我没有，我就一个
做过不同的工作，
啊，你就要你办，对不对？
对，然后那而且台湾开户非常容易，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的
一千块
额门槛限制。对，那他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要找你？
哦，要想一下，对不对？
账户就可以有钱，那很奇怪的事情啊。
嗯，那有一些啊，正常的这个正常的公司啊，基本上是不会跟你租借你的账户。就像刚刚主任说的，还有就是你开户啊，还要说，哎，我跟你租，好，那更夸张了，那就更不可能。但是有一些正常公司会收现金，然后你再汇款给你吗？不可能吗？对不对？
因为我们其实所有正常的公司，他都要做账，他所有做账的依据都是依照不管是支票啊或汇款，这样都有个记录，一个凭据，以后对方说没收到或干什么，都有一个都可以查找。
嗯，
绝对没有一个公司在那边给我收现金付现金，会去做这样的，其实大家都会打一个问号。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尤其是工作难找，有时候有日领的哦，那日领薪资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而且你找个工作，你怎么会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名字，也不晓得这公司在哪里
啊？对哦，
对，然后你就这样子傻傻的说，人家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什么事情。
嗯，是，吴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他说像有一些车贷啊。车贷啊，那个钱都是跟那个哎什么抵押公司当铺，那到最后什么是转变地下钱庄？
哦，因为他们可能会把那个债权就是卖给他，就是转手他的债权。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当他们已经抵押品的话，他就把那个债权卖给地下钱庄？
对，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啊，我这个债务不好讨，那我可能用七成或者是打个三折四折，我就卖给你，卖给地下钱庄，我至少能收回一些就好。
吴先生说是没有处罚吗？
嗯，但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其实很多啊，像很多银行的不良的债权他们也会卖出去。
哦，对，统一给某家这个金融公司催缴，他们两个催缴公司嘛，对不对？
对，那他们会用什么手段？他当然说啊，那我就不知道啊。
哦，汤先生说这都无法可管吗？这不是法律边缘吗？
但是问题是，他就是说，他到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办法限制啊。
哦，对，他也是用正常管道跟
你说，他也有可能用一个合法的公司来包装。
嗯，所以还是要小心就对了。
对，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再被一些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你会。很可怜的，你的钱也是不好赚的，一定要付出去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嗯，是，他说正常的公司不是都会直接在银行账户转汇薪资吗？
对，那你何必，你怎么会这样子去领日薪，然后或者是帮你用你的账户，他可能说你根本就不用寄账户给他，他就可以说你只要赖照片给我，然后他就可以把你的账号去骗，拿去骗其他的人，然后钱就进到你的账户，然后还叫你说你要去把这个钱给领出来，你还要帮他做这种事情。
嗯，是，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最后请大家三思，只要来电或者是 LINE 跟你要账户的一律都说 no。
真的啦，还是要小心啦，对不对？
对，
嗯，不要说我们没有，我们一再的提醒，你觉得哎呀啦，老掉牙了，
老
啊、对，老掉牙了啦，对、所以你看，我们两个把实物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哎呀，这个我也会学了，真的就这样哦。好，所以呢，提醒大家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钟小雅主任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拜拜，
拜拜。
GoGo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啊，我们今天要来到了就是聊毒品派对里面的致命危机啊。哇，这个真的是哦，很多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2920，赶快来到台北地检许文琪检察官时间，我们赶快让文琪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许文琪。
是，当然呢，近几年来其实年轻族群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哦，在这个休闲娱乐喜欢摩铁喜欢旅馆哦，来开趴，有隐秘性，有自由性，不受任何的这个场所时间的限制之外，然后只要你有参加意愿就可以不断的参加，那里面就会隐藏的毒酒性，那如果三个呢再混在一起时间又长的话，基本上就出现了一些危机，对不对？
是啊。
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因为啊，其实近年来这个整个年轻族群他们的娱乐活动哦越来越多元化，
嗯，
然后有一些会朝向一些比较隐秘性的，就像刚刚瑶瑶提到的，朝向一些比较隐秘性的派对型的形态啦，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一些使用一些助兴的毒品、助兴的药物，然后来提升现场的气氛啦。那再加上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娱乐场所是关闭的，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大家有想要玩乐，那没有办法在酒店，没有办法在 KTV 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倾向朝向这样的一个摩铁去做一些派对啦。那以前也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案例啦，就是之前曾经发生在那个台北的 W Hotel 的一个也是毒趴啦，但那个毒趴持续了蛮久，大概四五天，
是，
然后最后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因为就是服用毒品过量然后就死掉，
上升生命嘛，对不对？
对，
嗯，所以今天，所以才会想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你要看看哦，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哦。其实每天都有不断的类似的故事在上演哦。好，所以希望当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要再有。那当然呢，这不要再有，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了。所以在饭店或摩铁，或者是哦在开趴的同时，一定会有所谓的刑事责任，对不对？
是。如果说有服用到毒品的话，一定是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毒品派对里面哦，可能参与的人各自哦，他们会受到什么样子的刑事责任？
嗯，譬如说，嗯，
在场私用毒品的人，有吃到毒品的人，可能是人家分的，可能是提供者，没关系。总而言之，有吃到毒品的人哦，那依据你私用的毒品的内容不同，那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是规定第一级第二级的毒品它会有刑事的责任，
嗯，
那第三级第四级的毒品它是一个行政的罚款。
是，
那举例而言，我们比较常听见的海洛因它是低级毒品，
嗯，
然后安非他命是第二级毒品，然后有一些比较助兴的派对药物，比如说摇头丸，
嗯，
它经常会掺有第二级毒品的成分啊。那一些咖啡包有时候也是混合掺有安非他命跟一些第三级毒品的成分。
嗯，
那我们经常听到的 K 他命、K 烟，它都是被我们归类为第三级毒品。所以私用毒品的人，他本身哦，如果说现场有采验尿液的话，看这个验尿的结果不同哦，
嗯，
是会有个别的刑事责任的。如果说你私用的是低级、第二级毒品被查获的话。这个是食用毒品部分哦，
嗯，
那当然哦，就是现场哦，还有一些比较具有噱头的新鲜毒品，包括毒软糖、
嗯、
毒酶片，然后这个毒的邮票，甚至有一个邮票的形态毒邮票，这都是有可能，它里面是混杂掺有一些成分不明的第二级或第三级毒品。
嗯，
所以提醒各位大，就是提醒各位听众啦，或是年轻朋友们，就是来路不明的这些一些助兴的东西啊，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不要随便乱吃。然后这些哦，如果 验出来有第一级或第二级毒品的成分，都是会有刑责的。
嗯，
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吃什么东西都没关系哈。
是，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嗯，叶先生想，叶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说，其实他特别关注了一点，就是。每一个毒趴他都有一个这个主办人，他说主办人如果只是提供场所，他只是一个提供场所，他自己没有吸食提供毒品，他的刑责也是一样很重吗？
提供毒品吗？那提供毒品的人，
主办人，
主办人主揪提供毒品的人，那他的刑责当然更重了，他可能会触犯到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这个转让毒品的部分啦。那如果涉及你提供的毒品它本身还有禁药成分的话，可能也会有所谓的转让禁药。那甚有甚者，就像我刚刚说的，之前我们在有一些摩铁派对上面，我们会有人这个因为使用过量的毒品，所以后来就是服用过量毒品
死亡
了。
嗯，
对。那这个部分你可能还会涉及到转让禁药致死的这个情形哦，所以其实它这个毒品的转让情形是很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主揪不会有事情，主揪反而是会有更严格的刑责哦。
他是说导致死亡是更严重嘛，对不对？
导致死亡当然更严重啊，它会是一个，如果是转让禁药致死的话，依照药事法第83条第二项哦，这个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是一个相当重的刑责。
嗯，是。那么当然呢，哦，这个是刚刚这个叶先生在问到的一个问题啊，哦。那么当然，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其实就有如说这个毒趴里面会有所谓的参与者、主办者。好，那么当然它有一些是属于这个传播的部分，就是它可能要纠办。他可能去，就像之前的这个 W Hotel 一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他那个刑责，每一个人，刑责是不大同的，对不对？
是。
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嗯。
是，您说的是 W Hotel 当时那个案件
对
个别的参与人吗？
嗯，
没错哈。那当时我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案子跟他涉及的这个情形啦，就是有三位主揪啊，然后其中一位主揪就是我们比较有名的这个土豪哥啦，他是可能网络上乡民是这样称呼他，那他是一个富家子弟，所以由他来出钱哦，来提供毒品，然后租用这个高级的五星级饭店。那他另外的两名友人哦，就是负责去帮忙找传播妹，负责找一些毒品，找一些药头来提供毒品给房内的人使用。那剩下的就是可能应邀来参加的朋友，然后还有他们找来就是协助在场住宿的传播妹，是这个样子。
嗯，
那只要毒品用完了，那他们就会就是
不断的提供。
对，联络小蜜蜂说，哎，现在送 K 大命还是现在送咖啡包？所以过程中有两位毒，就是有两位药头是被我们起诉，他是送毒品来的，所以他们是贩卖毒品。然后另外哦，就是当时候这个 W Hotel 在事发的当下哈，那他们并没有，就是死者已经出现一些异状了，那他们并没有
送医。
对，并没有马上把死者送医，因为他们太害怕自己的刑责被发现，所以他们当时候还找了一个秘医来现场帮他打一些点滴，打一个排毒针，然后希望说看他会不会好转。但结果后来他并没有好转，导致于说这个找秘医的人还有秘医他本身也因为违反医疗法的部分后来被起诉。那后来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吸毒这件事情是可能会东窗事发，因为他们逼不得已不要把死者送医，因为死者的状况连秘医都看不下去。
嗯，
那秘医是说叫他们赶快送医，那他们就有留了人在房间里面，然后把房间里面的毒品都打包然后丢掉，那甚至把死者的手机啊一些关键的资料就带走了。所以后来这个人他也被起诉灭证。那最后法院哦，这个案子其实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判决确定了。那最后认定哦，就是带头的这一名就是朱姓男子啊，跟两个主揪，等于说我们刚刚说的主揪就大家来一起开毒趴的这三个人哦，分别都因为转让禁药罪哦，被判处了2年10个月到2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那负责送那个咖啡包送 K 他命来的药头哦，他们两个人是因为贩卖毒品哦，分别被判了9年跟4年的刑期。
嗯，
那灭证的这个是因为灭证罪哦，判6个月。那该名秘医跟通知秘医来打到场的这个就是
排毒针，
另外一名对 通知名义到场来打的这个另外一名刘姓女子哦，则分别判处9个月跟6个月哦。这些案子现在都已经确定了，这个是当时候那个案子现在判刑的结果。
嗯，是胡小姐说，以这个毒品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判定的这个刑期，是不是太轻了？
分别判定的刑期吗？
嗯，
你是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刑期吗？这个部分可能跟听众说明一下，我刚刚也说了，如果说你这个转让禁药跟死亡之间哦，最后认为说是因为你转让的禁药导致于这个死者死亡的话，你的刑期可能会一度直接拉高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嗯，
那这个部分它可能就涉及到法院就证据的评价、裁责跟一些认定，所以最后这个法院判刑确定是认为他们是转让禁药了，但是就死者的这个死亡的部分哦，法院还有一些需要厘清，所以最后这一块可能并没有认定下去，所以因此他的刑责是相对的听起来是比较轻的。但是其实一审跟二审之间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案子在一审的时候是认为他就是转让禁药致死，所以判了10年。
嗯，
所以一审他原本是被重判了，那后来一直到上诉到第三审，然后再发回更审之后，那法院一直就证据的裁责双方有所攻防，那最后可能法院的认定是这样。可是还是要提醒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都不是开玩笑的。虽然说我们在诉讼的攻防上面或者是最后的判决结果可能觉得说他们好像做了这些事情好像责任比较轻啊，或是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但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啦，然后也有可能涉及到相当重的刑责，甚至有可能我们都是有可能是在那个毒趴里面成为被害者的人，成为死者的人。